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讲的题目是谁是我们的人士。假如要你们来回答的话，你说太简单了，住在我隔壁的就是我的人士。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比较心怀广阔一点，他可能回答我们的社区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人士。那再宽一点的答案呢，就是有一句话说天涯若比邻啊，所以呢就全世界都是我的人士啊，这个都有不同的答案啊。不过呢，在刚才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章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这个律法师就用这个问题问耶稣，谁是我们的伦舍呢？耶稣就没有正面的回答，就讲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是很浅的，是讲有一个人去下里耶利哥，走到半路就被抢劫了，就被打到半死，就躺在地上。那然后呢，就有一个祭司走过，然后就没有理会，就走绕道而行了。然后又有一个利未人走过，然后也没有理会，又绕道而行了。但是呢，叫耶稣特别讲到一个叫撒玛利亚人啊，他那个撒玛利亚人呢，就看到这个情况，就动了慈心，走到上前去看这个人，然后把属于自己的酒和油倒出来医治这个伤者，包裹好了，就把他扶到自己的牲口然后就把他送到一个旅馆然后安置他，就还给那个店主付了2000银子，然后就请店主照顾他，然后就上路说我回来之后再欠你的我必还你。然后耶稣那个反问这个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之中谁是那个受伤的人的被落在强盗手中的那个人的伦舍呢？那个律法师就回答是怜悯他的。所以这个答案是很特别的，我们的邻舍不是住在我们隔壁的人，也不一定是在天涯的某一个人。谁是我们的伦舍呢？就是我们去关心他们、怜悯他们的人，他就是我的邻舍。这是耶稣基督的答案，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上帝来创造人类的时候，他都把一个恻忍之心、一个怜悯人的心放在人的心中，是让人可以在那个艰苦的仕途上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能够好好的走人世间的道路。不过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经验，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怜悯，我们都有一个恻忍之心，甚至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猫、一个狗它死了，我们心里面都不觉得愉快了，都不舒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怜悯的心，不过呢，也无可否认呢，我们的怜悯呢是很不稳定的，很残缺的，有很多的情况是不健全的。所以呢，当我们说要怜悯人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叫我们觉得自己也感到很挫折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如何，就说我自己，我是侥幸的一个同工总干事，那理论上是应该是大有怜悯才对啊，因为我们每天都做一些关怀怜悯别人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的怜悯真的有时间性的，有时候被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健康的情况环境等等等等了影响，有时候很有怜悯的心，有时候又会觉得自己麻木不仁，有时候会看别人，看那谁 是值得怜悯，有时候看见这个人不值得怜悯，我们都来判断，用自己的方法来判断谁应该去怜悯等等。我们甚至被自己的那种过去的一种价值观，或者说一种的甚至于很简单一个乡情我们是台湾来的，比较台湾人的亲切一点，我们是中国来的，中国来的这个大陆来的比较亲切一点。有一次呢，我去一个地方讲夏令会，我没有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不过他请我去做讲员。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一个人很兴高采烈的来找到我身边，他说：“劳牧师，我也是姓劳的，我的劳很少人姓的，所以呢，好像他像一孤子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也不认识他。不过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姓劳的，他也姓劳的，所以呢，这个有时候我们的那种感情啊，都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亲密的关系有很有关系。所以呢，有些人我们会特别怜悯他，有些人我们特别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要怜悯他，所以都随着我们自己的一种看法来去怜悯。所以呢，我们的怜悯确实是不健全的，残缺的。所以呢，今天其实我是希望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好好的来思考怜悯是什么意思怜悯究竟是一个生命的自然流露，是一种天性的一种流露，还是需要学习的呢？我不晓得大家你的答案是怎么样。在刚才所读的圣经最后一个地方，当耶稣反问那个律法师的时候，那个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跟着 就对他说，那你照样行吧。换句话说，怜悯是除了一种心灵的生命里头的流露，自然流露之外呢，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照样行。所谓照样，就是跟着别人行， copy 他的那个做法。所以换句话说，怜悯就不仅仅是一种生命里头的流露，生命流露的那一种的怜悯是有残缺的，是不健全的，是不稳定的，是真实，但是真实的来不稳定，真实的不稳定，真实的有缺陷，所以这种真实的怜悯必须要透过一些学习，一些样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上帝给放在我们里头的那种怜悯能够好好的修补，好好的变得更加的健全。这是我今天这个崇拜的时候能够希望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怜悯确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无论你多强多有能力，你都需要怜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需要怜悯，不但需要怜悯，需要一个完整的健全的真实的一种怜悯。好，现在呢，我们来学学在这段圣经里面来学习怎么去在人生的路上有一种恢复一种健全的怜悯。那第一个地方呢，我们来看第三十节路加福音十章三十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我要大家注意的是最初那几个字，有一个人。这里耶稣没有说是谁，没有说他是什么人，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或者说别的人，没有。
相反呢，下面当他讲到那三个人的时候，他提到是祭司，是利未人，是撒玛利亚人。但在这个地方，那个对于受伤的这个人，耶稣没有特别来说他是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描写。当我们看着一个受伤的人的时候，我们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就是个受伤的人，我们就去怜悯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虽然这个与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总是要看看他是什么人。但是这里说，有一个人，只要他是人，他就需要帮助，需要怜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尤其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学习，更应该学习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人。你假如真的有基督徒的眼光的话，你就不会像我刚才所讲的是看什么人去怜悯。因为一个基督徒他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分中国人，没有分日本人，没有分印度人。我有一个同工，他最近呢特别爱上了印度，他一年呢去几次印度 去做宣教士。他告诉我印度的天气常常都100几度的，他住在一个 slum 那个贫民区里面，去帮助那些平民的孩子在那里办教育。他真是天涯若比邻。有一天他坐在那里看，坐了个电在那个电视机旁边，就是用那个电视机那个跟那些印度的小孩子来讲话。我走过的时候他叫我过来，他还对着那个电视monitor， 他对对方的小孩子说，叫老牧师，老牧师我的老板。这是很近的。我的副总干事那个叶牧师他女儿这样来说他的爸爸，他说他爸爸已经爱上了印度人了。那对我来说的印度距离很远的，我对印度有一定的看法，但是呢叫我去爱印度真是不容易。不过一个基督徒是不应该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上帝的儿女有用一种眼光来看人，所有人都是上帝所爱的，都是上帝所创造。有一对夫妇他很好，他们去领养孩子。那领养孩子的规矩呢，他不会有一些小婴孩在放在你的面前，有十个去让你去捡的，好像买东西这样捡的，不是这样的。他是会把一个婴孩抱到你的面前，一个 小孩子抱到你的面前，然后你喜欢他你可以要，你不喜欢他他可以送另外一个给你。听说是这样的。但是那对夫妇呢，当他们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先决定了一件事。他们说，第一个送到我们面前的小孩子，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看那是神托付我们要照顾他的那个孩子。那这就是对了，这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的那种眼光。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摆在我们身边的，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遇到的那个人，我们就看他是神安排在我生命中让我去学习怜悯的那个人。一个基督徒，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应该有这种眼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来学习，求神帮助我们看一个人，不要看是谁，他受伤了他就需要怜悯。我们学习用这种眼光来看人。那基督徒还有另外一种眼光， 基督徒对于怜悯，对于人，他们都很自然的会有一种眼光，一种眼光就是怜悯。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本身就是个蒙怜悯的人，是不是啊？你是基督徒，你一定经过这一点的，否则你要重新来思考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保罗常常提到他自己，虽然他是一个圣人，一个伟人，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仕途，但是他常常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不是啊？读过没有？圣经是这样说，所以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蒙了怜悯。然后当他受了那个职分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我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我就不丧胆。但意思就是说，他整个的人生都活在上帝的怜悯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是明白自己的处境，明白自己的蒙恩，他一定会用同样的态度来怜悯他身边的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一般的眼光不会分他是什么人，只要他需要，我们都愿意这样做，没有分别。这是第一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也学习从今以后留心神把什么人放在我们的身边。留心在我身边里面，我每天遇到什么人，我们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身边的人，好不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另外呢，第三十一节呢，他是耶稣讲那个比方了，然后他说有一个祭司，啊，我刚才讲过了，有一个利未人，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是特别提到那些经过的人的身份。那为什么又在这里呢？又提到这个身份呢？我觉得是有特别的提醒，是让我们可以学习。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误解，以为我是什么人，以为他是什么人，他就必定有那种素质，那一种心肠。好像很多人会看，哎，牧师，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他应该特别属灵的，他应该特别有爱心的，他应该特别有同情心的。大家觉得呢？我觉得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特别是怜悯人的那种高危主。为什么说高危险的？就是说我们很容易麻木不仁了。我不晓得在我们代堂的传道人牧师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在那个侍奉的路上已经40多年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习惯，很多时候每次聚会到最后一定祝福嘛，牧师祝福别人嘛，所以我每次祝福我都提醒自己，不要把它当成个程序，必须做这个程序，虽然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几十年来已经千百次这样做了，但是每一次都要提醒自己，要真真实实的带着信心来祝福弟兄姐妹，相信上帝的祝福，来把祝福给弟兄姐妹，而不是个情绪中的一种。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份不一定会赋予我们一种真正的怜悯，那是从生命里头出来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每个人都没有。相反， 祭司立位人要特别的要注意，相反基督徒要比世界的人更要注意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当我们讲的太多的时候，提的太多的时候，我们怕我们麻木了。耶稣毫不留情的来讽刺那些祭司立位人，特别提到他们。他可以本来他可以说有一个人走过就算了，有第一个人走过，第二个人走过，第三个人走过就可以了。他为什么特别说祭司立位人？因为这些人很容易在那一种属灵的环境里面麻木了，或者说有很多的原因叫他们麻木了。比方祭司来说，我猜想为什么他们会走过呢？我猜想可能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可能他怕他真的死了，所以呢，为了保护自己他就不上去。因为祭司跟立位人深深的相信律法，律法规定不可以摸那些尸体的，假如摸就 变成不洁净了。那虽然当时他不知道他究竟是死了没有，不过那圣经说那个人被打到半死，好像死了，所以既然是好像的话，就不如不要洁净了，免得受影响。所以就因为这可能哈，我再说这些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他就走过去。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些很容易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上，我们有时候不懂得怎么来做一个正确的价值判断。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牧师，他赶着去讲道，他等那个 bus 等了很久，那个 bus 都没有来，结果 bus 来了，他就赶着去上去要赶那个地方讲道。但那个 bus 停在他前面的同时，他也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个老人家在路中间就跌倒了。那个时候他就因为要赶着去讲道啊，那所以他就上车去了。那上车去了，他心里面一直都很不平安，心里面就很大的责备，为什么不去扶起那个老人家呢？那这个不是个是跟非的判断，不是说这个人就犯罪，这个怎么样，不是。但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判断。但是他牧师这样做了这个判断，是潜意识的，他认为讲道很重要。他赶不到讲道的话，那他就失信于那个教会了，或者说就对他的专业就不好，所以他不能够这样做，他就上去了。后来他自己讲，他自己分对自己自己来分析他的情况，他说其实他不一定要上车的，因为他就算这次失信了，教会还有牧师还有长老还有执事随时可以上台，就算没有人讲道都可以在那里分享，崇拜每个星期都有。但是那个老人家万一遇到什么事情就不知道怎么样，所以这是一种判断。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很自然被我们的一种属灵的价值所慢慢影响了。我很怕很多基督徒呢，整天，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我们都是聚会然后再聚会然后再聚会，又祷告会又培灵会又退休会又开会，很多会很忙碌，所以对于很多应该做的事情呢，我们反而没有去做，这是我们应该常常检讨的。圣经很清楚的，不单是新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也很清楚跟我们讲，在弥迦书 第六章六到八节，记得吗？这段圣经很熟的。然后他前面他说，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呢？他说岂是那个人为自己的罪献上他的长子吗？神不要我们的长子，虽然长子是最好的最珍贵的。神说岂是我要那个千千万万的公羊牛和吗？他说我要的不是这些，我要的不是那个千千万万很多的奉献，我要的不是最珍贵的奉献，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教导，不是说祭祀这种奉献不好，那种敬拜上帝不好，但旧约已经这样讲了。我不是要这些，虽然最好的奉献最多的奉献我不要这些。假如你把这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事情放弃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些。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旧约已经这样讲了，不是新约。当然新约更清楚了。当那个安息日有一个人，这个耶稣看见个枯干了这个手的人，那些法利赛人觉得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耶稣要纠正他们的看法，不是在安息日看见一个受伤的人，我们应该去照顾他，帮助他，医治他，虽然这好像是违反了律法的吩咐。他明明的说，难道安息日看见一个人死了你不去救他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新约跟旧约都讲得非常清楚，怜悯人救人帮助人才是上帝要的事情，不是你坐在教会里面奉献了千千万万，不是在那里奉献了最好的东西。当然这个好很好，但假如你放弃了你应该的怜悯的话，神说我不要这些，很清楚。所以祭司立位人要小心，我们教会的侍奉也要小心。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全体，我们的时间有多少是用在属灵的追求上。我再说这个不是不好，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计算，有多少是用在属灵的追求上，有多少是用在帮助别人联系别人的事情上。我们教会的财政，我们的开支有多少是用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的追求上，有多少是用在怜悯别人的事情上，你算就知道了。所以耶稣特别在这里说祭司立位人，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不要被我们的地位身份我们的忙碌来影响了我们，塞住了我们的怜悯的心肠。这是第二方面，这是要学习的，比较反面的提醒。不，有一个人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分别谁，只要人我们去怜悯。我们也要注意祭司立位人不一定是有怜悯的，尤其是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一种习惯的生活。那第三方面也是这段圣经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三十七节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在说怜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一种生命的流露，对，这是生命的流露，但是生命流露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完全，不一定健全，它需要学习。所以耶稣就说你照样行吧， 照样的意思就是说，跟从做一个方法，跟着这个样子去行。好，我们来看看那个样子是什么啊？第一个地方，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摇和肘倒在他的伤处。在这里我们留心两个地方，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
看见他，
先注意这个眼光。看见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眼光转到这个人身上，这个最简单的。有些事情呢，你知道，我们的眼光呢是特别是选择性的来观望的，啊，有些事情我们故意的没有看见的，眼不见为干净，啊，所以有些事情呢最好不要看它，一看就有责任了，没有看见就没有责任，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是有选择性的，所以啊，第一件学习的是看，正视一些需要。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报纸的，当我们看报纸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态度来看的。一种是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事情，一种是关心，所以我看，有不同的态度。那对，假如我们要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怜悯的心的话，从看开始，我们学习来关心一些需要的事、 需要的人，这是第一个地方。那第二个地方呢？啊，这里说他看
就动了慈心，看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心动，我们不看就不会动啊。所以你要有怜悯的心，
要关心、关注啊。第二个地方。是上前，
上前的意思就是说进一步走到那个人的身边。有些事情你不上前你是不会知道的。最近那个奥巴马政府呢，他签了一个法律啊，就是对于那些没有身份的年轻人啊，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去申请居留一段时间，让他们可以工作，可以纳税，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不晓得下一步怎么样啊。不过签了这个法案，在这个法案签订之前，在允让的那种时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律师，他来找我的。他真是哭，他那天 一面谈一面哭。他希望他来为什么找我呢？他找我希望我能够帮忙促成这个法案的签订啊。我其实没有能力的，不过他觉得牧师可能帮到手，所以就找我来帮忙。他希望这个法案能够通过。那他把他的故事告诉我，他夫妇从马来西亚来到美国。后来也把他的儿子也带来了，他带来的时候年纪还是很小，但现在呢已经差不多要读完大学了。这段时间他的孩子曾经这个状态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读完书之后没有出路的，这个法案没有通过之前他是没有出路的，他是不能够工作的，他永远是在黑暗中 来生活的。所以他一直埋怨他的父母，他甚至表示过已经不想生存了那种情况。所以那位姐那个不是姐妹，那个没有信主，他说他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有年轻人要自杀，不是他的儿子，
他每次看见年轻人自杀，他心里面都心惊肉跳，他很怕有一天他的儿子的名字会出现在报纸上，因为在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出路的。小的时候还可以说念书，不断的念书，念到大学了，就要面对工作，要面对生活。所以你坐在他的旁边，你听他的时候，你听到他的挣扎，你看到他为什么会流眼泪，你不上前你不知道。真的很多社区上很多的需要你不去了解， 你没有看见，你以为是没事，其实是很多问题。有一次我坐在一个 我们有一个精神病家属的一个咨询小组，有一次我就坐在一个、一个爸爸，一个他精神病人的一个爸爸的身边，他突然呢，他对我说，他说我的儿子，假如我死了之后，我的儿子怎么办？你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他在讲什么？他生的时候他可以看顾他的儿子，但是他的儿子精神病的，他死了之后谁来照顾呢？他就问我，拉牧师，我怎么办？你不坐在他旁边你不知道。在我接触的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些自闭症的 家属，他讲见证的时候我听到我都会哭的。他说 他的孩子其实很正常，不过呢他很怕带他的 小孩子 坐地铁，他住在New York Brooklyn， 他很怕坐地铁。为什么怕呢？因为他的孩子随时可以在地铁里面大声叫大声喊，你没有办法拦阻的。但是所有 autism 就是那个自闭症的孩子都生得很漂亮的，都生得 很正常的。所以每次当那个孩子大叫的时候，他自己就心里面很难过，连他的眼光眼目都看着他，都好像 对着他说，你为什么不好把你的孩子叫好。其实他不知道那个自闭症的孩子他的家庭那种伤痛。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我就决心在我的新的那个使命中心里面有一个角落，我们现在有三个房间是专门给那个自闭症的孩子，这样他们可以在那里学习的，那些爸爸妈妈也可以在那里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劝勉。你不坐在他身边，你没有听过，你不会知道的。最近我们使命中心也来了一个人，他站在那个康塔那里跟我们的同事来谈话。当我走过，我匆匆忙忙走过那个身边的时候，我还心里面还说，这个女人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样貌身世的，因为我看见她的头发都乱的，而且有些地方没有头发的，有两三个地方没有头发的。我就一种自己心里面这样来说，这个女人为什么不好好整理自己呢？为什么弄到这个样子呢？然后我就走过她的身边，我就去做事情。后来有一位同事来告诉我，在外面的那个 女人她是家暴的受害者，是被虐待，被丈夫虐待的。所以我就立刻出去来跟他讲几句话。当我出去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同事 在写一个地址给他，叫他怎么坐 bus， 怎么去一个专门去关怀家暴的那个机构去的帮助，因为我们不是做家暴的，我只能够做这个转介。当我 一面听他这样来跟那个女人讲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恻忍之心就出来了。我不上前，我不接近，我不去听，我不明白的。当我 站在哪里听的时候，那个同事说， 你怎么去那个地方，怎么坐 bus， 你下了 bus 你怎么走去到那个地方。当我听的时候，我突然间想， 哎呀，我真的不想他这个样子在街上走，还在找路。所以当时我就 offer， 就是说我送你去那边吧。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送他去呢？因为真的不想他这个样子走在路上，还要找路。我想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这意思就是说，那个恻隐之心就出来了。但你平常不知道的，你不走近、不聆听、不上前，你不知道的。所以，假如我们要让我们的怜悯的心能够重新的健全的话，我们要关注，要上前，要聆听。然后在这里呢，下面他怎么说呢？当他上前的时候，他就拿油和酒，酒和油哈，把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酒和油是他本来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去旅行的人呢，他通常会带些药物，是不是？就是有时候受伤啊，遇到问题呢，可以自己用的。所以呢，有酒和油呢，就带着在身上呢，会安全一点，是不是啊？我们去地方都有这个经验。所以当他把油和酒倒出来的时候，表示他不单把油和酒都倒了，他也把他的安全感也倒了。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都没有了，都给了这个人了，所以这就是个付出，一个付出。另外呢，圣经说他把他扶到骑上自己的伤口，那个伤口呢，本来是他走一个长远的路的时候，他可以坐在上面让自己舒服一点的啊，这是伤口。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把那个受伤的人放到那个伤口的上面，变得他自己要走路了。所以呢，他不单把安全都付出了，他也把安舒，舒服的舒，安舒也付出了。还有呢，在这里圣经说第二天他把他带到殿里去照应他，然后第二天他要赶路了，所以他把他留在那个旅馆，然后就拿出两钱银子就给了店主，请店主照顾他，不够的时候他说我必还你。我想大家注意的，他第三个付出是付出了他的安稳安定。为什么呢？钱是用来旁身用的。我最近呢，我刚刚昨天才从那个中国回来，9月15号的时候我就离开那个纽约，去了一个大圈，从 Dallas 去了三藩市，去了陕西，去了咸阳，去了福州，然后又回到三藩市，才回来纽约。但是呢，我开始因为太忙了，是没有时间去拿钱，所以当我离开纽约的时候，我口袋里的钱很少很少，很不够，所以我心里面就到处去找银行去拿些 cash 出来，因为那口袋里没有钱了，心里面总是不安定的。不晓得你们的感觉怎么样？虽然现在 credit card 很流行，但是呢，你没有 cash 了，没有现金呢，还是不安定的感觉。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他把这两钱银子都给了店主，说我回来的时候必再给你，不足的次数我再给你。但意思就是说他把钱都给了，所以他也把自己的那种安定感都给了。所以安全，酒和油是叫他安全的，这个牲口是叫他安舒的，两钱银子是叫他安定的，但都付出了。其实怜悯人的最大的拦阻是在于，常常是大在于不敢付出，很怕这种付出会影响了我的安全， 很怕这种付出会影响了我的安舒，我的安定，所以有怜悯的心，但是不敢去付出，所以我们的怜悯就变得很残缺了。但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能够付出呢？这是最大最大的问题。世界的人他们都会有怜悯的心的，他们都会付出的，当他很多的时候，他有去到可以付出到一个程度不影响他的安全， 他们会付出的。在支持我们的儿童村的人当中有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愿意付出，因为他们在很多的时候可以付出，所以已经够的时候我们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不够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安稳安舒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付出。那你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信仰你才可以做得到，否则我们叫空口讲白话，徒有怜悯的心，因为做不到，做不到因为怕自己的安全安舒安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的核心在这里。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的分别就在这里。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生的人，他们有这种信心去付出。我再讲一件真实的事。早生三十年，我们都不断的学习来付出，而我们发觉这个付出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付出的时候，神在供应你。三十年都是这样。我看见你们周刊砍出我们的最近的困难，那最近呢，实在是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大概九月初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最初我以为是我自己跟几位主管没有薪水发，有两个月没有薪水。后来我看看，我从会计拿到我们的名单，我看见超过一半的同工没有发薪水两个月，所以我就很紧张。那我就发了一封信出去，那这封信我们每年都会发的。我们只是发一封信，每年到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我们总结我们的这个不够，我们就发一封信出去。那通常呢，弟兄姐妹都很关心我们，所以到年底我们总会过得去。但这今年呢比较特别，到九月份，我们都已经周转不来了，已经没有办法周转，所以就不能够发薪水，所以我就立刻。到我离开纽约去中国之前呢，我就发出了这封信。很感恩，当我离开纽约，第一站到 Dallas 的第一天，我的会计已经告诉我，老牧师，我们的危机过去了，弟兄姐妹很关心我们，都让我们足够了。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单单今天，是三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经历什么呢？经历圣经所讲的，在八福有一句话，不晓得大家可不可以连上去啊？连续连的人有福了。下一句是什么？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怜恤跟怜悯是一样的，就是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我们学习去怜悯别人，所以我们不够。你知道每个月我们的开支最少$24万，每个月。我们要丰富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把一些事工砍掉，我们事工不做，把一些人辞掉，把那个经济缩减到12万，我们还有12万剩下来。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学习一个付出，继续付出。最近呢，我想砍了这个巴拿马的福音电台每个月500块，但是最后我都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想别人来砍我们的那个预算，我们也不应该让别人缺乏。所以我们每个月帮助不同的人，我们付出，我们有缺乏的可能性，我们有时候会越过那种安全安舒安定的那条线，我们会有危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上帝的怜悯，经历人对我们的怜悯。所以我很谢谢大家，我没有邀请大家来把我们的消息写在你们的周刊上，但你们愿意这样做，这是你们的连续，这是一种功课。你除非你克服了这种功，这样的件事情，你才可以付出，你可以付出，你才可以说我有真正的怜悯。否则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不要看，免得我的良心受责备，我不要上前，免得我的良心受责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视而不见，故意的不去关心，免得我们的怜悯的心塞住。所以呢，弟兄姐妹，什么叫怜悯呢？照做去行。所以很清楚，圣经里面来这样教导我们，一个怜悯的心是神所给的，是让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好一点。你可以想象，假如我们都有一个健全美好的怜悯，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丰富更美丽。我希望从我们的教会开始，我们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相信付出不是选择，为什么？我们是有信仰的人，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帮助别人，你必定得帮助。圣经也是这样说，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这是诗篇所讲的一句话。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否则我们会徒有怜恤的心而常感亏欠，根本做不出来。但是付出确实可以，真的可以有回应回报，我们可以像流水一样不断的付出，也不断的拥有，然后生命就更丰富了。我们去低头祷告。神啊，愿你自己亲自的来向弟兄姐妹讲话，人的话语停在这里，但愿圣灵继续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抓住这宝贵的应许，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就让我们真的在学习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行为，我们用眼睛去关注，我们用脚步去上前，我们用手倒出膏油，就让我们用心去付出我们的金钱，就让我们能够实行我们心中的感动，别人的帮助我们也得到祝福。愿你随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继续的这样向前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借他的仆人老牧师的口给我们今天教我们学习这个连续和怜悯的功课，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爱使我们合一》。生命
使我们可以，让我们同声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相识。
一起来，弟兄一起来。
让我们同声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向世人证明，主的爱使我们乐意。
大家一起来，
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心里，主的爱使我们合一，让我们同生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向世人证明，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请大家仍然站立，请劳牧师祝福祷告。
弟兄姐妹低头，我们用信心领受神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安慰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